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六节哈。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我们一起再低头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真理里边能够被你来建造。主啊，也求你特别的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主啊，来做工。主啊，也让我们在生命里边，主啊，能够更深的彼此来合而为一。主啊，让我们更深的来委身于你，也更深的来委身于你的教会。主啊，让我们把你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主啊，让我们生命中很多的很多的肉体血气，很多的情欲，在你里边完全的除去。主啊，让我们在你里边被建造成新的人工。主啊，有你的圣洁的样式。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上个星期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那边讲到了这个合而为一哈。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讲第二次合而为一，同心合一，就是用以弗所书的这一段的圣经来讲到合而为一哈。那上星期讲到，就是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里边，或者说在亚当和夏娃堕落的人性里边，人很难有真正的合而为一。那我们上次讲到了七个很大的原因，或者弟兄姐妹也可以来想，在我们生命里边为什么不能够合而为一，可能有很多的原因。那我上一次我就特别的总结出了七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时代是一个民主化的一个时代。当我们谈到民主的时候，就是很多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的意见。当我们有这样多的意见，这样多的想法的时候，特别在教会里边，在一个团体里边，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想法，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意见。所以民主的社会就用民主的表决，大多数的人的意见来取代少数人的意见。那么整个社会的整个的民众的知识或者文化的水平比较高的时候呢，少数人就愿意放弃自己的意见。但是当一个社会的民众或者他的文化的层次不是那么高的时候呢，即使大多数人的意见是这样的意见，但是少数人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意见，然后就发生很多的内战，发生很多的内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其实并不是真正解决人合而为一的一个方式。真正的合而为一是在基督里边，我们放下自己，能够以神的心意来代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我们在基督里边达到合而为一。而世界上的合而为一常常是表面上为了某种的利益所建造起来，所统一起来的。两个人也许为了同样的犯罪的目的可以暂时的合而为一，但是犯罪完了以后，为了分赃的时候就不能合而为一了。所以我们想到，就是这个世代的文化对合而为一有很大的挑战。第二个，这个世代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时代，国际化的时代代表很多不同的背景，很多不同的文化，很多不同的想法特质同时聚在一起。我们的教会有可能是五湖四海所有的背景都在一起的一个教会，所以在这样一个教会里边怎么能够达到合而为一，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第三个，就是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妇女的权柄不断的高涨的一个时代。 所以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弟兄哈，面临姐妹极大的一个挑战哈。很多的时候我听到很多的先生说，哎呀，我老婆现在挣钱比我多，所以在家里面就忍气吞声哈。很多的时候这个先生回到家哈，还期望太太做些什么，时候太太就说，哎呀，我工作很累啊，再说呢，我现在挣钱比你多哈。很多的时候这个先生就突然感觉到自己矮了一截，你知道。所以很多的时候在家里边怎么样重新的来塑造夫妻的关系，在一个新的文化里边按照圣经的模式也是一个挑战。那么第四个是一个，这个时代是一个人本主义的时代，人是一个极端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时代，以自己为中心就很难放下自己，能够与别人合而为一，迁就别人。那么这个时代也是一个自我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一个明星的时代，明星的时代是一个不讲团队的一个时代。但是在合而为一必须有一个团队的观念。那我讲到最后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长久以来，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很能干的，但是当我们会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人真的是如同散沙一团，一个中国人很能干，但是两个人中国人在一起就互相抵消了。所以中国的人特别需要在团队里边能够来建造团队的意识。所以我们想到，当我们想到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是一个整体，教会没有明星，教会只有一位明星，就是耶稣基督那位为我们道成肉身的神，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在世界上的合一的观念和我们生命中的合一，在圣经的真理里边的合一的观念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圣经里边当我们谈到合一或者是同心合一的时候，那个是建造在一个生命的根基上，是建造在一个真理的根基上。所以当我们谈到合一的时候，那个合一是有一个基础，或者说合一是有一个范围，或者说合一是有一个界限。那么这个界限就是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圣经里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当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在圣经里边的合而为一到底是在讲什么。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我们这里看到这个合而为一，第一件事情就是它是生命里边的合而为一，就是只有圣灵可以真正的在基督里边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就是我们的合而为一是建立在一个生命的一个根基上，是建立在我们同有一位圣灵在我们里边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我可以和一位不同生命的人或者是不同信仰的人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甚至可以在一起工作，但是在基督里边，在圣灵里边所赐下的合而为一的心，如果我们没有相同的生命，这个合而为一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也许我们可能都是同一个党派哈，我们可能都是民主党或者都是共和党，但是在基督里边的合而为一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一个合而为一，那个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赐下来，我们在圣灵里边同样经历同样的生命，在同样的生命里边能够感受到在灵里边的相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圣经里边讲到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应该找一位重生得救的信徒来结婚，在基督里边同父一额，原因就是只有圣灵可以赐给我们同样的生命里边那个合而为一的心。这个是非常深的一个合而为一， 否则的话，我们很难真正的在圣灵里边有合而为一的心。接下来我们看下边，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们看到下边这个合而为一的基础是圣灵赐给我们同样的生命，也是圣灵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接下来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讲到了合而为一的一个真理的一个根基。我们怎么能够判断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圣经的真理里边合而为一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七个一，他这里讲到就是一个身体，一个圣灵，同样的一个指望，同样的一位主，同样的信心，同样的洗礼，同样的神。这里是一个合而为一的一个根基啊。我记得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哈，讲了一句很重要，他说圣经里边有很多是绝对性的真理，那有一些呢是相对性的真理，那我们不能够把绝对的真理相对化，同时呢也不能把相对的真理绝对化。那圣经里边什么是绝对的真理呢？当我们看到这七个一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七个一就是绝对性的真理，就是主的身体只有一个，就是所有重生得救有上帝有基督生命的人，有圣灵住在我们生命中的人，就是达成了一个普世性的一个教会，一个跨越时代的跨越地区的一个同样的身体。在这个身体里边那个合一，就是在基督里边，在圣灵里边的合一。在这个身体之外没有同样的生命，没有同样耶稣基督的圣灵住在我们里边，那个合一就是不可能的。这个身体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只有神的儿女在天父的家中有真正神的生命，我们才有可能合一。虽然我们可能坐在一起，但是当你有了神的生命的时候，那个合一就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记得有一个弟兄哈，信主了以后呢，就非常希望他的爸爸这个信主哈。很多年他爸爸就是没法信主，所以他就觉得跟他的爸爸呢，在很多的事情上没有办法合一，这个生命是不通的。后来呢，他爸爸终于信主了，真正重生得救了。哎呀，他就跟爸爸说，说爸爸，你现在不仅是我爸爸，你还是我的弟兄。这个爸爸刚开始听了以后很不习惯，我是你爸爸，怎么又变成你的弟兄了？他说我们同是天父上帝的孩子，我们在基督里边已经没有爸爸爷爷孙子，我们在基督里边同是神的孩子，我们是弟兄。那个合一是非常宝贵，他说我们现在是亲上加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督里边所达成的合一是超过肉体，超过血脉，是在灵里边非常深的一个合一。当你被重生得救了以后，你会发现每一次当你进到教会里边的时候，你就从生命的最深处有一个涌出来的一种喜乐，这种喜乐是非常宝贵的。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当我唱诗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一直都涌流出来。我还记得第一次我信主重生了以后，第一次在那圣餐的时候，那个牧师其实没有讲什么东西，哇，我在底下哭的简直是乱七八糟，整个衣服都快湿了。然后当我睁开眼睛的那个鼻涕啊全流下来，哇，那哭的。然后我的堂哥呢是我在音乐学院上大学的时候他就跟我很熟的，你知道吗？那个我以前这个人生的经历我堂哥是看在眼里，这个非常明白的，你知道。然后我堂哥坐在我旁边就看着这个陈潇，这个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哎呀简直是不能理解，非常奇怪的一种眼光看着我，非常奇怪的眼光看着我。 说这个人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我好像当那个饼拿和杯拿到我面前的时候，哎呀，我觉得那个心呐、啊，好像跟神是那么样的靠近，在神的家中是那么样的喜乐，那么样的幸福，那种的眼泪，那种的喜乐啊，涌流出来，那个是人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有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进到神的家中的时候，就有一种属天的喜乐。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了主了以后，被太多的事情所压住，这种喜乐也被压住了。曾几何时，我们好像不再经历这种喜乐了，因为同样的生命，就好像一个孩子在外边混了几十年，尝尽了天酸苦辣，有一天回到了他父亲的家中，看到妈妈坐在桌上的，哇，那个丰富的菜，看到家中的那些亲人，哇，家中的亲人都欢迎他，拥抱他，然后把他接进家里边来，他第一次再一次的享受到那种家庭的温暖。我说的是一个好家哈，我说的不是一个不好的家哈。有些时候哈，我们想到家的时候，就想到爸爸那个不停的拿出棍子来敲打我们，你知道吗？这个妈妈不停的骂我们哈。这个我有一个亲戚就是说，哎呀，我从小就是被我妈妈骂大的。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个心里边的苦毒啊，哎呦多少！从小到大，每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妈妈就是骂他爸爸和他，不停的骂。后来他爸爸变成了习惯性的耳聋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实在不想听这个骂，后来就习惯性的，就是一到饭桌，他爸爸的耳朵就听不到东西了，就耳聋了，你知道吗？只要他妈妈讲话，他爸爸耳朵就是封闭的，就听不到，很奇妙。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说这个家的是充满了接纳，充满了包容，充满了爱，充满了天父的那种慈爱，充满了奇妙，我们在那里不需要来打扮我们，我们在那里完全的被接纳，我们在那里可以完完全全的成为我们自己。天父的家中就是这样的，天父的慈爱就是这样的。所以 Billy Graham 写了一本书哈，这本书的名字非常的宝贵，他说 Just as I am， 他说每一次我到神面前来，我从来不需要来打扮我自己，因为神太了解我，神了解我远远多过我了解我自己。我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是 Just as I am， 我心里边的疑惑，我的挣扎，我生命中所有的烦恼痛苦，上帝是那样的清楚，上帝是那样的了解我，远远超过我自己。所以当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是带着我自己的真正的我来到神的面前，以心灵和诚实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天父的慈爱就充满我们，那是多么包容，多么可贵，充满了接纳的爱。所以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就是真正有这样的生命里边的喜乐、感动、接纳。但是弟兄姐妹也需要有这样的彼此的接纳，我们应该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能够彼此就是这样的接纳。你对你的孩子是不是有这样的接纳？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对不对？你不考100分，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对你的爱就大有减少了，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成就很高，所以我们的爱多少的时候是有条件的，对不对？中国大陆最喜欢讲条件了，对不对？以前我记得要结婚都是要条件，你有房子没有，有家具没有，有这个没有，那个条件都很好。所以给你介绍个朋友，这是什么朋友？哎呀，这个朋友的条件很好，这是讲条件哈，这个爱就不是真正的爱。天父是不讲条件的，无条件的爱我们。所以这是真理，同一个身体，当你有了神的生命的时候，你进到这个身体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一个永恒的家，那是永恒的国度，我们永远的天父。我前两天听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他的父亲93岁过世，当他去参加他父亲的葬礼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跟他说，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孤儿。 他说你的父亲死了，你的母亲死了，你的岳父也过世了，你的岳母也过世了，所以你现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孤儿。然后另一个声音跟他说，他说你永远不是孤儿，因为你的父亲不是过世了，你的父亲是在耶稣基督的怀抱里边，并且你有一位永远的天父，他是活到永永远远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品尝天国的喜乐，我们就开始品尝天国的福乐，我们也开始品尝神家中的喜乐和福乐。但是多少的时候，我觉得神的爱还没有充满我们的教会，对不对？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爱总是有点条件，我们的爱总是没有办法无条件的去包容，无条件的去爱，甚至我们在家中也是在营造有条件的爱，我们一直在向我们的孩子来灌输有条件的爱，所以孩子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真正看到那个天父无条件的爱。什么是天父无条件的爱？在浪子回头的故事里边是说的这么清楚，这个浪子在他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跟他父亲说，我要分我应该得的那个一半的家产。在犹太人的文化里边，当他这么讲的时候，他是在咒诅他的父亲，希望他的父亲早死，但是他的父亲没有说半句话，就把他应得的一半财产分给了他。这个小儿子就出去来花他父亲给他这个一半的财产全部花光，跟所有的这个吃喝嫖赌把这个所有的花光，然后他没有钱了，遇到那个地方又有饥荒，所以他就去放猪。在犹太人的文化里边，放猪是最低下的一个工作，他甚至饿到要和那个猪一起来抢猪吃的东西。后来有一天他想到，他说在我父亲的家中有多少的田地，多少的财富，多少的仆人，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饿死呢？我应该起来回到我天父的家，回到我父亲的家里面。所以他就回去，在他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就在想，我要怎么样见到我父亲的时候，怎么样跟他说，我要跟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地，求你今天收纳我，就做你的故宫吧。当他回家的路上，他在想怎么样来跟他父亲表达的时候，他父亲站在门上，远远的看到他儿子回来。你想想，如果你是那位父亲，你会什么反应呢？你会想，哎呀，感谢上帝，这个家伙终于回来了，来人呐，准备鞭子，会还是怎么样？心里面那么想。这个父亲在犹太人的文化里边，父亲是非常威严的，而且父亲是走路越慢越有威严啊，所以要很慢走路，你知道，头发白也是威严的，所以我现在有一点威严了啊，这要走路很慢啊。这个父亲就跑去在门口一直跑跑跑的，然后就抱住这个儿子。你想想，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跟猪混了那么多日子，多臭啊。这个父亲就抱住他的儿子，连连的与他的儿子亲嘴。然后这个儿子就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请你收下我做一个故宫嘛。这个父亲马上吩咐仆人说，来人呐，把最好的衣服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然后把最好的牛犊赶紧宰了，我们今天要来庆祝。这就是天父的心。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一个身体，但是却不像一个身体，我们有爱但却不是无条件的爱，我们有包容，但是是不是天父那样更深的充满了慈爱的包容？我们有接纳，但是却是有条件的接纳。所以我们需要更深的在神面前让他的爱充满我们，好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里边能够更深的彼此的包容，更深的来接纳。有一个故事哈，讲到一个儿子也是非常叛逆哈，非常非常叛逆。 那后来呢就犯罪呢进了监狱。那十年以后呢他从监狱出来，在监狱出来之前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母，他觉得他对不起他的父母，因为他是他父母的唯一的孩子。他说我下个星期就要从监狱里出来了，我想回去看你们一下，我知道我这一生给你们两个带来了许多的耻辱。他说如果你欢迎我回家，他说就在我家的这个门口的那棵树上您绑一个黄色的手绢，当我路过家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手绢我就知道你们会接纳我，所以我就会回来。他说如果你们觉得我仍然是你们家中的羞辱，你就不用绑那个手绢，我就路过家门的时候我就不会进去。所以呢他就这个孩子好就回家了，他就不知道他的父母会不会绑那个手绢啊。但是很奇妙，那个时候正好是鲜花盛开的时候，那个树上充满了黄花，他也不知道那个手绢到底在哪。快走到那个家门的时候，突然那个风吹起来了，他就发现那个大树上面整个树充满了黄色的手绢，绑满了黄色的手绢。所以你可以想到当他的父母这个接到那封信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他的父母会不会接纳他，可能绑一个手绢，但是他的父母怕他可能看不见，或者是他心中的那个想法是那么样的长阔高深，就这个树上绑满了黄色的手绢。我相信啊，神盼望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受造物都真正的回到天父的家中。在天父的家中，是的，神期望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但是那个期望是在神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包容、永不止息的爱里边吸引我们。所以圣经上讲得好，他说主啊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了解一个身体，身体里边是从来不互相排斥的，这个手绝对不会说那个手你这个无用的手，绝对不会这么讲，对不对？我记得我有一次听一个很有名的牧师讲到，好像跟大家分享，他说这个左右手啊实在是，他说右手啊就是劳苦的手，还握手啊做工啊写字啊所有都是右手，对不对？他说左手是富贵手，好带一个这个 Rolex 的这个劳力士手表啊，弄个大钻石戒指带在那边什么也不做，你看每次都左手就放在那，右手不停的握手啊打扰写字啊，对不对？左手这个富贵手，但是左手右手从来没有说你看这个手这个这么差这么懒惰滚出去，没有从来从来没有这样，对不对？他们两个是互相那么样的包容，互相那么样的协助，这个手养了这个手抓抓，这个手养这个手抓抓，互相那么样的协助，那么样的彼此相爱，那么样的这个哎呀多么奇妙，对不对？这个手弄不动的时候这个手马上就帮上去了，对不对？绝对不会说这个手就是不动我把你累死再说，你看不可能这样。这就是身体，这是神造的身体，是多么奇妙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爱里边更深的包容，更深的彼此的接纳，更深的彼此的祝福，让天父的爱深深的浇灌在我们的教会里边，让我们进到天父的家中的时候，那个喜乐好像生命里边那个永不止息的江河在那里涌流出来。当你看到弟兄姐妹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就说哎呀那种抱怨就跑，从看到弟兄姐妹的时候心里边涌上喜乐，就好像十几年没见了，虽然我们每个星期都见，但是我们要感觉到好像十几年没见了，哎呀那种的接纳。 有的时候我去弟兄姐妹家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在亚特兰大，我还没有做传道人的时候，有一次我过生日，哎呀，我们有一个姐妹做蛋糕给我做个生日蛋糕，我都不知道第二天要去参加小组，她做生日蛋糕做到前一天晚上3点钟，我就在想，你说这是不是天父的爱？我妈妈也没有给我做蛋糕做到3点钟，对不对？我老婆有的时候也把生日忘了，是不是？但是在基督里边，那个爱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丰盛。所以当圣灵浇灌在第一个世纪，那个神的爱充满在那个信徒的生命里边，他们就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奉献给弟兄姐妹。那个爱就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神的家，充满了爱的一个家庭。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真正的能够经历到那种的爱。对，我们对小孩子也是同样的，对不对？有的人让小孩子抱过来让主耶稣按手，哎呀，那个门徒就很不高兴了，嚯，你让主耶稣给你按手，这时候这可是我们的大师正在讲道呢哈。对，主耶稣说不要这样，让小孩子过来。你看到那个接纳，那个家中的爱，这是最美的一件事情。今天在欧洲有很多宏伟的教堂，但是教会却非常的衰微。所以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家庭，只有爱是能够最深的来吸引人的心的。我们看下面第二个，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拥有同样的一位圣灵。既然我们拥有同样的一位圣灵，我们就拥有同样的一个天父的生命，我们就拥有同样的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主里边更深的来彼此的接纳，更深的来明白什么东西是可以让我们存到永远的，那个永远的永恒的东西是最宝贵的。所以主耶稣讲到，他说在天堂里边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娶也不再嫁，我们就如同天使一样。所以在那个新的神的永远的国度里边的时候，我们婚姻的关系已经不在了，我们父子所有的这些关系都不在了。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可以和亚伯拉罕手握着手，亚伯拉罕弟兄你好，对对，保罗弟兄你好，我们是在基督里边完全的合而为一的，而且这个关系是存到永永远远的，这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要需要了解哈，我们怎么样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我们的弟兄，或者他是一个异端。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从真理的角度来判断。前两天我在听一个牧师讲道，他说哎呀，有些人哈，怎么样区分这个灵恩派呢？他说唱诗的时候不举手就是福音派，唱诗的时候一举手就是灵恩派。我就在看啊，我们这边唱诗的时候就有个把人是举手的，你知道，这个就好像有点像灵恩派。然后后来说呢，现在福音派也举手了啊，人家说又有新的标准了。什么新的标准呢？就是举手不超过头的这个是福音派，举手超过头的这个就灵恩派了。现在我发现这个福音派也超过头了呢。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并不是区分的一个标准。当我们同样拥有一位圣灵的时候，圣经很清楚地讲到，敬拜的方式不是一个绝对性的真理，而绝对性的一个真理是在这七个一里边。圣经有很多是相对性的真理，我们不要把相对性的真理绝对化，把绝对的真理相对化。因为当一个人拥有神的灵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弟兄，他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同属一个身体。不管这个人敬拜的方式是什么样的，他
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边就是合而为一的。
其实我也不太适应这个唱诗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太活泼哈，因为我觉得我不适应的原因是因为我越来越老了，你知道吗？这个岁数越来越大哈，这个心就越来越这个安静，安静了以后呢，我觉得我的思想就越来越深刻了啊。虽然有些人可能不觉得深刻，但是我自己觉得好像比以前深刻了一些。这个越来越深刻的时候，你就比较少想去动身体，你不要想去动脑子呢，在生命里边探索。但是这一点是我个人的领受，是我个人的习惯，但这并不代表那些年轻人，那些火热的，那些很活泼的敬拜神的，他们生命中同有一位圣灵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弟兄，就是我们的姐妹，我们就同属一个身体，我们就在基督里边是合而为一的。但是另外一个人，如果他不是拥有同一个圣灵的时候，他不管敬拜的方式跟我多么的一样，他不是我的弟兄，也不是我的姐妹。所以我们区分的一个界限是在神的真理里边，这个七个一同属一个身体，同样拥有这一位天父的灵，这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的。所以想摩门教这些人也很火热，对不对？拿本摩门经，也拿本圣经，或者耶和华见证会，他也拿本圣经。但是你知道，他并不拥有天父上帝的生命，那位圣灵并不在他们的生命里边。你知道他们所拥有的生命并不是从天父来的。不管他外在的模式，但是在生命里边，在真理里边，我们要来区分。接下来这边讲到同有一个指望，这个指望是什么？这个指望并不是我们升官发财啊。我记得宋尚杰博士最喜欢讲升官发财这篇道理，每一次讲升官发财的时候，讲升官发财，他就从口袋里边拿出一个小棺材呢。升官发财就是棺材，拿出一个小棺材。我们的指望并不是升官发财而已。我相信神是一位慈爱的主，神是一位赐福我们的主，神愿意把福气赐给我们。但是真正的指望是一个永恒性的指望，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我们每一个人要与他永永远远的活在一起，是新天新地，是永不褪色的，永不变色的新天新地，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那个永永远远的家乡，这是我们同有的指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需要更深的来面对耶稣基督要再来，世界要结束，上帝要重新的设立新天新地，我们要在他里边活到永永远远。这个世界是会结束的，这个世界不像进化论所说的是无穷尽的。同样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位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用他的能力托住万有的神，也是道成肉身的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他还要再来。同样的一种信心，就是因信得救的信心，因信称义的信心。同样的一个洗礼，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与他同死同复活同埋葬。最后一位就是同一位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什么是我们合一的一个生命里边的根基，什么是我们合一的一个真理里边的根基，就是这七个一
这个也可以从使徒的信经里边我们来理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使徒的信经哈，我今天又放在这个大纲里边，我们一起来读哈。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我们一起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信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是我们信仰的真理的合一的根基。当我们有同样的信仰，同样的生命，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个身体一个指望，一种信心的时候，同样的圣灵，这是我们生命里边同样的根基。好吧，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愿主让我们的教会在真理里边成为天父爱的家庭，充满了无条件的爱，充满了无条件的包容，充满了无条件的接纳，充满了彼此最深的相爱和合一。好吧，我们一起在心里边来祷告，让我们心中没有任何的仇恨，没有任何的记恨，没有任何的过节，在基督里。